忠心的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我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受到感染，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跟随福祸之君融入天上圣城。我以前对人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是失去天堂的天使。小孩子尤其是这样，就拿我的女儿以乐来说吧，肖林在她出生后不久曾经问我，他说你觉得以乐给你所希望的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当然有，你想想我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以乐呢？我反问他，肖林回答说当然是以神为乐了。他回答的不错，不是政治正确，是教义正确啊。不过我个人有一个意思哈，以乐是我以为你会很快乐。我希望他生下来不是哭哭啼啼的，而是哈哈大笑，一开口就说嘿嘿世界你好，我杨以乐来了。当然我经历了无法避免的失望。我猜他不过是另一个失去天堂的天使罢了。我想大概只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不哭泣的，因为他从未失去过天堂。因此我给老二取名叫可乐。意思是什么呢？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快乐的理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把天国带到了人间。当然，人不是天使，圣洁也好，堕落也罢，人不过是堕落的人，活在去天国和地狱的中途岛上。在我们的遗传密码里面，在历史的这个残章断片里面，仍然残留着对天国的记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祖先是活在完美的天国，我们的潜意识也不断地激发我们要回到天国。人类建造巴比塔就是想从人间抵达天国。那么人类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呢，是什么？是要把天国拉到人间。那生活在美国的人们呢，比较谦卑一点，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的建造，他们不宣称自己是建造天国，他们叫它 Next to Paradise， 是靠近天堂的地方。至于他们与天堂有多近呢，那是完全是因人而异，有的是几个迈，有的是几十迈，有的是几百迈，有的可能是十万八千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蔚蓝色的星球，是进入天国与地狱的中途岛。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天国的美好、圣洁和和平，成为天国的公民，进入天国的大使馆，体尝天国的甘甜，参与天国的建造。那么在这里呢，人们也可以感受到地狱的丑陋、 污秽和不安，也可以成为地狱的公民，进入地狱的大使馆，品味地狱的苦涩，卷入地狱的败坏。世界是去天国与地狱的中途岛，人们里面的善与恶，以及天国的善与地狱的恶，都在这里冲锋和拼杀，这就叫中途岛战役。大家知不知道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那么有时候我们看见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么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罪恶胜过良善，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也看见最终是善的力量得胜，就像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凯旋归来，融入天上的圣城。我们如何从上帝永恒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发生在中途岛的战役？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得胜，分享他得胜的果实和天国的荣耀呢？我想我们的今天的经文能够跟我们一些有益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至十九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界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了，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疑，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我们感谢你，你亲自的开了我们的眼睛，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天国的荣耀。主，我们求你继续圣善的灵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里来继续来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看见你天国更大的荣耀。主，愿你使用你这不配的仆人来传讲你的信息，愿你赐福我们众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看看今天的故事的背景。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是天国之君。当他从天降下的时候呢， 就把天国带到了人间。他的门徒因着他的到来，就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在他身上上取下来，活动频繁。当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狱的时候，一度对耶稣的身份发生怀疑，派两个门徒去询问耶稣。那么卢加福音的七章20-23节记载了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差患的，被恶鬼附着的，有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耶稣用了这么几个记号善来标明他把天国带到人间。那么耶稣把天国带到人间的巅峰之作呢，就是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当这个神迹行出之后，再多的神迹已经不需要了，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就像约翰福音七章这个经文讲到的，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毫无疑问，耶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世界的救主。就像今天的12章17节所描述的，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那么犹太人奔走相告，彼此欢呼说，来吧，大君王已经来临，我们去迎接他。这里犹太人对耶稣的欢迎很像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欢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欢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欢迎。那么今天是开国大典，新的犹太国就要成立了，犹太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翘首等待国王的加冕仪式，期待着国王穿上华丽的王袍，接受权杖和王冠，发表就职演说。然而可能人们根本想不到，耶稣这个开国大典的宣言早已经在旷野里面发出了。耶稣怎么说的知不知道？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加冕仪式却是在哪里呢？在格格他。那些在今天经文中热忱欢迎他的人们，后来因着极度的失望和愤怒，用荆棘的冠冕给他加冕，用耸立的十字架做他的宝座。那么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正题，荣辱圣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盛况，记载在今天经文的12节和13节。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从各方各地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数 可能在几十万到数百万。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们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一样，耶路撒冷城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犹太人欢喜聚集，大家用南腔北调的口音，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切话题的焦点毫无疑问是谁？耶稣。他们关注和打听有关他的一切事情，他所行的神迹大家都如数家珍，他的吃穿住行人们都了如指掌。他们留着耶稣式的发型，穿着耶稣式的中山装，哦不对，应该是长袍，背着耶稣式的扣气包，里面装着耶稣语录。那时人们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反复教导，人们早就自发地效法耶稣了。犹太人绘声绘色地谈论耶稣和他的神迹，尤其是拉撒路的死而复活。他们知道他们望眼欲穿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听说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大家都倾巢出动，拿着象征喜庆和胜利的棕榈树枝歇而待劳，到城外去迎接他。如果他能够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有什么力量能够拦住他呢？罗马人算什么？凯撒大帝算什么？他们群情激昂，高唱逾越节的诗歌，尤其是那首引自诗篇118篇的弥赛亚诗：活塞纳，拯救我们吧，奉主名来的救主是当称颂的。接下来我们看看14节提到的耶稣的坐骑。我们读约翰福音前几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虽然是天国之主、犹太之王，但是他多次拒绝犹太人强逼他做王。那么约翰福音6章15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却表现得非常的配合，其实岂止是配合，他就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如果你读过其他三本福音书有关的记载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主动派了两个门徒，要他们去橄榄山对面的村庄牵了一头驴驹。那耶稣做事常常是不按牌理，我们一般要用别人的东西，首先是去找主人，然后去找东西。那耶稣要他们先找驴驹，不是找主人，好像驴驹同意就行了，主人是其次。那门徒毕竟是亲身跟过耶稣的，那信心满满的就去了，事实也的确如此。那驴驹一听说主要用他，高兴坏了，昂昂昂的高叫三声，扭头就走，因为他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都属于耶和华。其实驴驹的主人听见耶稣要骑他的驴驹，应该是觉得万分荣幸的，唯一担心的恐怕是他的驴驹够不够干净，他的驴驹够不够帅气。门徒牵来驴驹以后呢，不知道是无师自通还是独出心裁，拍拍身上的灰尘，脱下自己的外套，用鼻子闻闻，打在上面请耶稣就坐。因为按照王室的规矩， 君王是不可以直接骑在驴马背上，必须要有精致的马鞍。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配得最高的礼遇，他配得王室的金马鞍和红地毯。门徒出身蓝领阶层，找不到金马鞍，只有用外套当马鞍，来表达最亲密和最崇高的敬意。意思是说，主啊，我们愿意你骑在我们的背上进城。跟随的群众一看也深受感染，纷纷脱下自己的外套铺在地上，作为欢迎大君王的红地毯。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以前会逃避犹太人的拥戴，而现在是主动以君王的身份融入圣城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时候到了。如果你关注耶稣服事的时间表，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二章迦南婚宴和七章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耶稣都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自从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看到耶稣说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到了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还记得，在拿撒路复活之前，耶稣曾经说过，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在众人面前使拿撒路复活，这当然是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更是指向耶稣自己更大的荣耀，就是在逾越节做上帝的羔羊，替人顶罪并从死里复活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节中，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面的举起来，既有被举在十字架上的意思，更有被举在天上，融入天上圣城，坐在父神宝座右边的意思。耶稣的时候到了，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也是他与死亡和罪恶短兵相接，两次交锋，两次得胜的时候。他借着第一次在拉撒路身上的得胜和融入圣城，来激发魔鬼把罪恶发挥到极致，借着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手在逾越节杀死他自己，把天国和地狱的决战在地上这个中途岛推向高潮。按照宗教领袖的时间表，他们根本没有在逾越节杀耶稣的计划，但耶稣的融入圣城呢，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和恐慌之中提前行动，最终与耶稣的时间表不谋而合。耶稣主动与君王的身份进入圣城的原因之二，是要显明他基督的身份，成就圣经上的预言。今天经文的十五节讲到了这件事。耶稣是谁？这是人类历史课堂上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每个人人生课堂上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一对全对，一错全错的问题，是一个一对全得，一错尽亏的问题。在耶稣没有来之前，人们在问，在耶稣到来的时候，人们也在问，直到今天人们还在问。 不仅人们问耶稣，耶稣也反问人类。他问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些最亲近他的门徒给出的答案是非常的五花八门，只有彼得找到了标准答案，但是也是天父在幕后给他泄露了天机。彼得的答案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很熟悉哈。所以我们要凭着我们的凡胎肉眼来辨认耶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魔鬼撒旦时不时会弄出几个假基督来鱼目混珠，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国内的东方闪电和全能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的上帝他是知道罪人面临的困境，所以他在耶稣到来几千年前就透过他的先知把弥赛亚的特征清楚地记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会发现有几十处讲到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么到耶稣融入圣城之前，已经有好多的重要预言都已应验，其中包括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施洗约翰见证他的救主身份，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神迹。耶稣今天要应验的是撒迦利亚书9章9-12节的弥赛亚预言。这节经文通过耶稣骑驴驹进城的标记，告诉人们弥赛亚与地上君王的不同。那使徒约翰安慰以色列人说，西安的女子啊，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如果我们结上撒迦利亚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我们的主耶稣面对受尽欺压的犹太人，表现的是何等的温柔和怜悯。他生怕战马的嘶吼和啼声惊扰到惊慌不堪的选民，他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却表现出了世界上最细腻的柔情。撒迦利亚书的9章9-12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我必向列国讲和平，我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到地极。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的约，将你中间被掳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来要向世界宣告和平，所以他骑着驴驹而不是战马，他要用自己的血来换取最大的和平，就是罪人与上帝之间永远的和平。他要与魔鬼征战，要伤蛇的头，给魔鬼致命的打击。蛇要伤他的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创世纪3章15节的预言以及圣经上其他的预言都必须成就。 耶稣要成就的计划，犹太人知不知道，明不明白了？非常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明白的，就连跟随耶稣那么久的门徒也不明白。今天经文的16到19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而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意识到他们一切消除耶稣影响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除掉耶稣，世人都会跟从他，而他们将失去一切。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耶稣当时的心情，面对着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孔和欢喜雀跃的人群，耶稣会是什么感受呢？我研究耶稣融入圣城的电影视频，看到几乎在所有的视频里面，耶稣表现得都很欢喜。我想喜乐的情绪是好的，是会传染人的，毫无疑问。但是耶稣的心情是纯粹的欢喜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耶稣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首先，耶稣会感到无法言表的孤独，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白他面临的是什么，他在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你想他会不会孤独？尤其是在茫茫的人海中，在万众的欢呼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体会过被热闹反衬和强化的孤独感？我想有哈。第二，他心里很悲哀，他看到如此芸芸众生在他这个宇宙之主面前寻找的是片瓦之地，在有无限生命的时间之主面前求的只是几十年或几年的时间，在能够提供人完全自由的自由之君面前要的只是把铁鸟换成母狗，在能够提供心灵洁净的活水面前找的只是一趟昏水，在能够与天国之王一同掌权的荣耀面前真的只是祭坛面前插肉的苦差，在他无限宝藏面前为了几个铜板大开杀戒。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喷涌的热情在今天晚上射出的是欢迎的礼花，在几天之后会火山喷花变成愤怒的烈火，而他们的烈火将与宗教领袖们的烈火汇合在一起，把耶稣烧死。以前我读这个叶挺将军的《囚歌》，很喜欢和欣赏他前半段表现出的气节。他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但是我读不懂他后半段的意思。他说，我期待着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为什么他说他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我找不到他应该的确据，但是 今天在耶稣身上，我们找到了永生的确据和事实。耶稣是永生之主，地狱之火再大再狂，不能把它吞没。他承受来自地狱的烈火，只是为了救我们脱离那里。他已经穿过烈火，飞入天堂，坐在宝座上。许多的圣徒像他一样，穿过火星架的烈火，飞入天堂，坐在宝座旁。他在地上的身体，基督的教会，也因这烈火的锻造，变得更加坚固、强大、屹立不倒。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解读方案。那我们都知道，上帝活在永恒的现在。他说 I am who I am， 过去未来在他面前同是赤裸敞开。但是人是有限的，活在时间里面。什么是时间？奥古斯丁说，没有人问他的时候他知道，但是一旦有人问他，他就不知道了。那东方的佛教，古希腊和西方的哲学家，像包括尼采这样的人，都认为时间是循环的。他们说，只发生一次的事就像没有发生的一样。如果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将它与前世比较，也无法进行预演或者彩排，使它完美之后再正式来过。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到的一切，毫无准备，手忙脚乱就进入角色。如果生活的第一次排练就是生活本身，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看来，地球这个中途岛不应该是战场，而是一个可以反复排练的排练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希腊神话里面，西西弗斯在反复的滚石头，普罗米修斯的杆不断的长出，又被鹰啄食。按照圣经的启示，从被造物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时间是线性的，就像奥古斯丁所宣告的那样，耶稣是把不前进的人从循环迷宫中引出来的一条正路，一条直路。但是循环论者的担忧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的。因此上帝让人类的核心事件在历史上有机会进行预表和预言。比如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预表代罪的耶稣，摩西举蛇预表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以诺被踢回天家，与以利亚一起成为信徒被提的预言，拉撒路的死和复活是耶稣自己死而复活的预言。那么耶稣的融入圣城呢，这是耶稣融入天上的圣城，和他荣耀再来治理新天新地的预言。如果我们稍微运用一下想象力，思想一下耶稣在橄榄山被云彩接上天以后的情景，我们可以肯定天上有盛大的庆典和欢庆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不少的线索。我们可以来念念这几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我们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所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解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角度。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希望你从地上的角度来仰望天上的荣耀的实体。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圣徒，希望你从天上的角度来俯瞰这地上的预言。或者最好你像今天题目所说的，我们跟随复活之君融入天上圣城。当然这个慕道友听到这里可能很不爽，说凭什么你们坐在天上，我们要坐在地上。那我的回答很简单，凭着耶稣的宝血，你也可以坐在天上，只要你真心接纳耶稣。我们先从地上来看天上。我想很多慕道友甚至基督徒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既然耶稣融入圣城，是耶稣融入天上圣城和他荣耀再来的预言，为什么耶稣不在复活之后再入一次圣城，甚至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管理国家和世界呢？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它跟时间和神的计划有关。那耶稣再来和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管理世界，是圣经里面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如果耶稣在复活之后立即把这个世界更新成天堂，除尽一切的罪恶，那我们这些发问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生，也没有机会进入天国，这岂不是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吗？那有人说，耶稣为什么不搞一个国中之国来预言天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答案是已经有了，就是基督的教会，它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是中途岛里的天国大使馆。那有人又要问了，教会我怎么觉得不太像啊？为什么不可以是个强大的政治国度呢？其实呢，这种想法是跟犹太人一样，是要偶像，要权力，不要信仰，不要基督，被地上的国蒙住了双眼，连天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倒是看见了天国的影子，他深更半夜去找耶稣，煞有介事地说，耶稣啊，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所行的神迹已经说明了一切。耶稣没有因为他眼力不错夸奖他，反而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耶稣的融入圣城，宣告了偶像的黄昏和救赎的黎明。所以我们不能从地上看地上，而要从地上 往天上，定睛注目被高举的十字架。我们只有透过十字架的光彩，才能够看见天国的荣耀，已经彰显在十字架的羞辱上，天国的大能已经彰显在十字架上的无能上，天国的智慧已经彰显在十字架的愚拙上。如果我们能够借着信心的眼睛看见基督在世上的荣耀，我们必将会看见基督在天上的荣耀。那我们下面再从地上看，从天上看地上。以弗所书的二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念。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二十节也说，哦，不对，是哦，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对不起。腓立比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重生的人首先会看见，当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以后，圣殿的幔子也就裂开了，天与地之间的幔子呢？”也因此裂开了，我们与天国的阻隔呢，已经被打通了，天国的荣耀呢，开始向我们展开。人只有看到最好的，才会放弃次好的；只有抓住了天国，才会放弃人间。使徒保罗曾经进入第三层天，对基督的丰盛有极深的认识。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们一起来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求神时常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里天国的美好、丰盛和富足。从天上往下看，我们就不至于成为最富有的乞丐和最贫穷的王子，向地上乞讨那些带不到永恒的东西。因为地球只是个中途岛，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堕落的人也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只有耶稣这位天国之主与复活之君，才有能力把堕落的人类重新带回天国。我们也只有靠着他的恩典，凭着信心，才能够成为天国子民，才能够活出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好，我们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当时欢迎耶稣的人群中，我们会是怎么样呢？如果他没有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会不会向他扔石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今天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入我们的心城，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期盼呢？我们希望他帮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美国梦吗？ 如果他没有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会不会背弃他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使徒彼得是唯一答对耶稣是谁的人。当耶稣揭穿他，说他的答案是来自天父的时候，我想彼得的心里是很不爽的，他一定会在心里说，这明明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嘛，干嘛要扯上天父？在所有的门徒中，明明是我最属灵，干嘛给我泼凉水？马上他就因为反对耶稣上十字架，被耶稣斥责为撒旦，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想对于耶稣的斥责，彼得是更加的不阿门，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属灵的冠军。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前夜，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呢还是非常的自信，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结果我们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是主。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严酷的现实，就是血肉之躯根本靠不住，也根本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度。那福音的美好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复活升天了，圣灵也如所应许的如期降下了。使徒彼得那样的骄傲，到后来那样的谦卑，这就是圣灵做工的明证。当耶稣后来问他，你爱我超过这些吗？他再也不肯夸口了。当他要被像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选择倒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像我主那样钉十字架。那讲道王子斯布珍有一句名言，他说，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心事实，在他之前的一切都前瞻他，在他之后的一切都回顾他，历史的所有发展都汇集于他的一生。当我们从历史的这一头带着复活的生命来回顾耶稣的荣入圣城，我们发现我们与基督所走的其实是一样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跟随复活之君融入天上圣城。但在我们进入天上圣城之前呢，我们也需要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与欢乐，十字架的辛酸和甜蜜，十字架的羞辱和荣耀，以及十字架的死亡和复活。世人可能会用鲜花、掌声和欢呼来迎接我们，他们的鲜花也可能变成石头，掌声可能成为拳头，欢呼也可能成为怒吼。魔鬼更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总会使用各样的手段来引诱和攻击我们。可喜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并且赐下宝贵的圣灵和教会，让我们靠着他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来奔走这条天路。当我们离开中途岛，穿过死亡的门槛，掀开永恒的幕帘，我们会发现主耶稣与千万的天使和圣徒拿着天上的棕榈树枝 在欢迎我们，而我们所经历的自战自清的苦楚，竟带给我们了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穿过圣城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穿过华盛顿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你的教会。主，让我们脱离圣殿面前做买卖的、换银钱的，让我们靠着你的宝血进入你的圣所。主，让我们除去世上的忙乱与慌张，让我们安静在你的圣殿里面，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让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的祭，赞美你。我们更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圣殿的幔子，这个幔子已经被撕开，我们可以进入你的至圣处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你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计划向我们敞开，你把你对我们个人的救赎计划向我们敞开，你深知我们的愚拙和无知，你不断的预表和预言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核心的事件，让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人不至于惊慌失措，不至于手忙脚乱。主，求你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让我们每天早上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进入天上的圣殿，我们到你的面前来预言我们一天里面要担任的角色，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预演一个做丈夫的角色，做妻子的角色，做儿女的角色，做父母的角色，做公司员工的角色，让我们每天晚上回到你的面前来反省我们一天所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需要被你光照，需要被你更新，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我们回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你天国子民的光彩。主，让我们每天跟随你，跟随你这个复活的君王，让我们一步步进入天上的圣所。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